那先给他听啊。感谢神的恩典，今天是啊福音主日。首先我要感谢神，也感谢谢颖章长老哈，帮我设计了这个海报啊，让我有自由，不需要为海报担心。好，那么今天是福音主日呢。那么我们讲福音，我们就要讲神、讲人、讲罪、讲救恩哈。那么所以我们今天这四个都要讲。那么今天这段经文呢，这四样都有了，都在今天的经文里面。那么这段经文是讲给谁听的？讲给信他的、信耶稣的犹太人听的哈。所以这段经文其实是讲给基督徒听的。但是呢，这段经文也是说给非基督徒听的，因为神、人、罪、救恩啊，都包括在这段经文里面哈、啊，所以对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是非常有帮助的经文。那么今天的题目呢，就是啊，真理必使你们自由哈、啊。那么啊，在今天的是来自经文的第八章第三十二节，在这段在这一节啊，在这个主题里面，我们看见有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就是真理啊，第二就是你们。第三就是自由啊，你们就是我们，就是人啊，是神是最关心人的，神是对人有一个特别的感情，因为圣经说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所以人的幸福和归宿是神非常关心的一件事情。那么自由呢，是关系，是关乎我们人生的大事，而真理是使我们得到自由的哈、啊，所以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基督徒信仰非常中心的一节经文啊。那么今天我们把这个信息分成三段，首先我们来看什么是真理，然后我们看什么是自由，然后呢我们把真理和自由放在一起连在一起，我们看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啊。好，首先我们看什么是真理啊。那么真理特别是这个宗教的真理，在今天二十一世纪这个所谓后现代的社会里面呢，越来越不受重视了哈。因为今天人们讲到真理呢，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科学，啊，我们想到的是科学的研究，想到科学的真理，想到科学的原理哈。为什么呢？因为人们普遍认为，要能够证明的才是真理，而科学呢是最讲究验证的。那么科学以外啊，不管是道德、法律、文化，还是甚至信仰啊，这个现在很多人都不觉得绝对的真理有需要存在啊。那么圣经里面有一个人，他说了一句话，那么这句话是2000年以前说的。那么这句话我觉得就代表了今天人们普遍对真理的怀疑的态度啊。大家还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十八章，当耶稣被带到这个罗马巡抚的面前被他审问的时候，罗马巡抚比拉多问他说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么耶稣就说，我要为真理做见证，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上，凡属真理的人都要听我的声音。而比拉多反问他一句话，他说什么？什么是真理？真理是什么？ What is truth? What is truth? 哈，我们基督教是最强调真理的，最强调真理的信仰，甚至耶稣说他就是真理，哈，耶稣说我是真理生命道路，对不对？我就是真理。然而今天许多人就像比拉多一样，他们反问 What is truth? 真理是什么？哈，特别在今天美国的社会里面，到在我们的周围，在这个所谓的文化相对论哈，这个 cultural relativism 的这个影响下所带出来的是道德的相对论哈，是 ethical relativism。那么在今天，很多人觉得道德真理是随着环境、文化、随着我们的需要、随着时间、随着利益、随着个人的感觉而可以我们来决定的。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决定今天的道德标准。其实这个没有错哈，这个道德标准本来就是随着时代、随着时间会改变哈。两个礼拜以前，我跟我父母在 Skyping 里面通话。那么我爸已经96岁了啊，那么我们就谈说这个，我跟他就谈到说，现在的人啊很喜欢刺青 tattoo。 那么我爸讲到这个就很不以为然，因为在他那个时候怎么样，刺青的人都是黑社会的，对不对？就是说这个不正派的人才会有刺青。你知道中国古时候这个犯人的脸上刺青啊，为什么？你到哪里大家都知道你犯过罪了哈。但是今天越来越多的人觉得刺青是自我表达的艺术 ，the self-expressive art。OK， 跟是黑社会没有什么关联啊。那么两个礼拜以前，我在 YouTube 上面听一个牧师讲到，那个牧师两个胳膊上都是刺青，所以我想他的教会啊，受这个牧师的影响，大概很多弟兄姐妹都有刺青啊。但是刺青还是小事，对不对？最重要的是这个相对的真理慢慢取代了绝对真理里面有关这个人类道德最基本的价值观的时候，那就有问题，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在相对的真理、相对的道德里面，没有所谓的对还是错啊？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如果我们人要判断一件事情是对还是错，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要有一个标准才行，要有一个道德的标准啊。比如说，你如果上街去买肉，你要买一斤肉，你跟那个卖肉的说给我一斤肉，那你希望他有一个秤，而且你希望这个秤是 calibrated， 是已经校定过的，已经调整过的，这个秤是要准的，对吧？你这个肉放上去一斤一称啊，一斤二，或者是半斤，对吧？那如果那个切肉的人给你切下一块肉，就用手这样试试看，啊，这就是一斤，你要不要？你不要拉倒，对不对？但你觉得怎么样？对，你这个其实就是今天这个相对道德之下的一个现象，啊，各位你看我，你看我是男的吗？我穿着男人的衣服，我长得像个男的。啊，我讲话像男的，我身体像男的，对不对？但是我觉得我是女的，那你就要尊重我了，对不对？你要尊重我的感觉，你要尊重我的心理的感受，你要尊重我的自由，对不对？我的想法，啊，在这个现在的这个所谓这个保护这个性取向的这个政策下面，对不对？我个人的感觉比客观的事实更重要，啊，这是我个人的感觉。我个人的自由，我个人的权利，啊，这个是相对真理下面的现象。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真理跟自由啊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啊。那么在相对的道德里面，这个标准是谁来定的？啊，是由社会群体来定的，啊。相对道德强调的是彼此尊重，彼此包容啊，你不得罪我，我也不得罪你，你的真理也对，我的真理也对，反正大家都对，只要大家一起能够好好的在一起生活就好了。啊，我们不需要追求什么真理，我们只要能够相安无事，能够大家在一起彼此包容。啊，但是圣经里面所讲到的真理呢，是绝对的，是自然的，是永恒的。是普世性的，从前是真的，今天是真的，将来也是真的，啊，真理不会随着文化时间我们个人的感觉而改变，啊，真理包括科学的真理，啊，不但包括科学的真理，也包括这个超自然的真理，超物质的真理。所以真理包括科学，而科学是真理里面的一小部分，啊，真理告诉我们人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人生活的意义、目的、方向，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而且告诉我们怎么生活。所以道德真理告诉我们要爱人如己啊，我们要 要追求公平，要追求公义，哈，对啊，我们的生活要有节制，我们不可以去害别人，不可以欺骗，不可以做假见证，等等等等等等，这个是道德的真理，对吧？换句话说，真理能够告诉我们，我们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生命的方向是什么，而且真理告诉我们如何活我们的生命，哈。假如你不知道真理，你不接受 真理的话，那你就得从相对这个世界上相对的真理里面去找你生命的意义。你总得找到你生命的意义。如果你不 在这个真理里面去找的话，你就得从相对的真理里面去找。也许你生命的意义，有的人生命的意义就是好好的把你家里的小孩长大，对，让他上好的大学，然后你的孩子如果将来找到很好的工作赚大钱，你这个你的人生就成功了。啊，有的人生命的意义就是好好赚钱，然后享受人生。有的人生命的意义是要达到某种愿望，啊，这个其实都很好哈，啊。但当你的小孩成功了，然后你也赚钱了，你也享受了，然后你的愿望达到了，那怎么办？怎么办？你要找下一个生命的意义，不然你生命就没有意义了。但如果你的小孩不上进，他不成功，他变成流氓了，他对不对？你的或者是你没有成功，你不能够享受了。或者是你忽然得了什么大病，但你的这个，你这个人生就毁了，你生命没有意义了，对不对？你知道这个三十多年以前，我还没有来美国的时候，我人生的意义是吧？我人生的意义就是来美国，啊，成家立业打天下，哎呀，那个就是我人生的意义。为什么呢？因为我有一年去温哥华看我的岳父母，那是我第一次到北美洲。哇，我一到温哥华，我才发现美国、加拿大啊，这么进步，这么繁荣，这么好啊，工作机会那么多，生活那么稳定啊。我人生的意义就是要来美国，实现我的美国梦啊。好，现在过了30年，好，我是现在31年了啊。好，如果我的人生意义就是这样的话，但我现在的人生就没有意义了，啊，对吧？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真理是我们人靠着自己所找不到的，我们靠着自己只能找到这种相对的真理，哈。刚才已经讲过，相对的真理不能够满足我们人要知道生命的意义、方向，还有我们怎么活。那么怎么找到真理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真理是神启示给我们的，启示出来哈。基督教的真理是神启示给我们的，因为我们人靠着自己找不到它，啊，靠着我们自己，我们只能找到一小部分的真理，就是科学真理，啊，但是全部的真理是我们找不到的，除非他自己写明出来给我们看，我们才能够知道什么是真理。约翰福音第一章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照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照着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啊，宇宙万物这么有秩序的大自然，啊，科学的真理等等，这些都是神所创造的，在他里面有真理。然后圣经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啊，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道啊，就是耶稣啊，就是神的儿子，就是真理。那么他成为肉身来到世上啊，让我们可以认识他。我们人靠着自己，我们找不到这个真理，但是真理他自己来找我们啊。这个无限的道，啊，满有恩典和真理，成为人的形象，就是耶稣，他来找我们，让我们可以知道什么是真理。 好，这个是我们讲真理就停在这边。好，我们现在来看什么是自由。好，那么现在的人呢，同样最重视的就是自由哈。那么当人们想到自由的时候，一个很普遍的想法就是，真正的自由就是一种绝对的自由。绝对的自由就是说，我想要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我想要怎么活我就怎么活，我想要吃什么我就吃什么，别人管不着哈。那么现在的人呢，这个非常强调个人，对不对？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中文说 Just be yourself， Just be yourself、啊、我的生命是我的，我要怎么活我就怎么活，别人管不着的。但是实际上如果你想一想的话，你就会发现啊，这种绝对的自由是不可能的，对吧？我举一个例子哈，假如有一个男人，有一个弟兄，好，这个弟兄差不多60岁，然后这个弟兄呢，他很爱吃，他喜欢吃香的，吃美的啊，吃辣的啊，喜欢吃，好，而且他吃的时候，他喜欢找朋友吃，啊，他不但喜欢吃香菜，而且他喜欢吃肥肉。我不在讲你，我不知道为什么哈，我这么一讲，他就以为是他。好，那么现在医生来了，医生说啊，你再这样吃下去的话，你就没命了，啊，你就要进医院了，你就要糖尿病 whatever， OK， 你的命就没了。好，那现在他有难题了，对不对？他想要活下去，他也想要吃，但是他也想要健康，那现在怎么办？他得选择吃的自由，或者是健康没有病的自由，对不对？所以这个人的自由呢，是在各种不同的自由里面你得选择的啊。我们有不同的愿望，那么这些不同的愿望其实是彼此冲突的啊。这些愿望是彼此作对的。如果你要达到一个愿望，你就得放弃一些别的愿望；你要达到某种的自由，你就得放弃一些别的自由啊。所以没有绝对的自由。好，如果你总是得选定你所要的自由，为他而努力，并且要放弃其他的一些自由哈。如果你想要进好的大学，那你就得好好读书，你就得对一些你想要做的事情，你得说 no， 对不对？你如果要有音乐的自由，你就得花时间好好的练习，好好的练习哈，啊。你就得放弃一些别的自由，对不对？如果你想要有经济的自由，你想要40岁就退休，那你就要放弃花钱的自由，上馆子的自由，啊，出去玩的自由，对不对？你得努力攒钱，啊，你才能够达到那样的自由，对不对？所以没有所谓真正的自由，啊，你不可能说我要什么就做什么，你总得付出一些代价，你总得做一些选择。啊，那不但是在物质生活是这样，在超物质也是这样。好，比如说人与人之间的爱情，当你爱一个人，你要跟他在一起，你就不能说我要有绝对的自由啊，对不对？啊，你当你遇到你所爱的人，你说我要跟他在一起生活，哈，你都不能太坚持你自己的自由，对不对？啊，在座的先生太太啊，你如果坚持自己的自由，怎么办？啊，你今天晚上不要睡觉，你跪算盘。这个啊，有一对刚结婚的先生和太太哈，这个先生 今天的我用的例子都是吃肉，这个先生很喜欢吃肉，每餐都要有肉。那这个太太呢，喜欢吃菜。好，那这个太太就是说，这个礼拜我们整个礼拜都吃素，好，为了你的健康啊，这个你看这个菜多好吃啊，我太太是最喜欢吃空心菜。好啊，那这个先生怎么办啊？先生说，哎呀，太好了，我就是渴望要吃素，对不对？其实他心里很想吃肉，对不对？但是你会看到说，真正相爱，对不对？你会爱，你会为了这个爱，你会做出让步，你会做出牺牲啊。然后这个婚姻过了一段时间，如果这个太太也真的爱这个先生的话，哎，过一段时间以后，这个太太也会做出让步，那么他就会想到说，哦，这个是先生喜欢吃的，那么他就会去每一餐都会准备一些，每一天会准备一些先生所喜欢吃的。那么这样子双方都让步的时候呢，这个夫妇的感情呢就能够非常的融洽啊。如果先生说不行，我有我的自由，啊，太太说不行，我也有我的自由，那怎么办？那先生跟太太就各煮各的，各吃各的，对不对？那这个爱就不，这个爱情就不自由了啊。所以在一个真爱的关系里面，当你真的很在乎，你在意去维持这个爱的时候，你在这个爱里面是最满足的时候，也就是你最愿意牺牲你自己的时候啊。所以这个绝对的自由对人来讲啊，是不可能的。不但如此呢，我们要选择能够释放我们的自由，我们不要去选择那些捆绑我们的自由啊。比如说啊，随意乱吃你要吃的东西，这个是捆绑的自由；吸毒的自由是捆绑的自由，对不对？啊，你是心里骄傲、爱面子、不饶恕人的，这个是捆绑的自由。如果你看到一个人有帮助，你要去帮助他，你说好，撒玛利亚人，这个是释放的自由。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说啊，他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不管是贫困还是富足，他已经学会了知足，知足就是释放的自由。啊，如果两个人在相爱的一个关系里面，他们相亲相爱，互相愿意牺牲让步的时候，这个是释放的自由。所以我们必须要去选择那个释放的自由，我们不要去选择那个捆绑的自由。而在真理，所以当我们看见现在把真理和自由连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在真理里面生活的时候，我们就有最大最好的自由。啊，真理使我们自由有两个原因啊，第二个原因等一下再讲，这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真理为什么使我们自由呢？就是因为当我们照着真理去生活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就是最自由的。为什么呢？因为神是按照真理来造人的，所以你可以说人是为了真理所造的啊，所以真理的范围是最适合人生活的。我用一个小的比喻哈，其实这个是 John Stott 他用的比喻。啊，上帝造万物，各种其类。那么鱼是最适合在水里面生活的，对不对？有鱼鳃，鱼在水里面游来游去，非常的自由。假如你家有一个小鱼缸，然后你这个小鱼缸里面养了小鱼，那么这个鱼在这个水里面游来游去，它非常的自由自在哈，这个环境是对它是最适合的。但是假如这个鱼在鱼缸里面游了一阵子，发现鱼缸外面有花花世界哈，他说我在这个鱼缸里面太不自由了，他想要跳出去看一下，然后他在这个鱼缸里面游来游去，后来就身里面再也忍不住了，太不自由，我要自由哈。那么有一天他就从这个鱼缸里面跳出去，哎，如果跳到鱼缸外面的池塘里面啊，那就刚刚好了，对吧？那就，但是如果掉在地上那怎么办？对不对？就没命了嘛，对不对？那么同样人在 真理的范围里面生活是最妥当最自由。真理包括了道德的真理，那么这些真理呢，就是我们理想生活的一个范围，是一个 boundary 哈。那么当我们选择留在真理的范围里面，我们就如鱼得水哈，有最好的自由。当我们照着真理生活的时候，我们就找到最适合我们最自由的条件，那么我们的生活就有了目的，有了满足，有了意义，有了方向。所以真理使我们得自由，这是第一个原因。问题是呢，我们常常不遵守真理，我们常常会越过真理的范围。那么当我们选择不遵守真理的时候，我们其实是选择一个捆绑我们的自由。那么当我们不遵守这个道德的真理的时候，这个就是罪。好，耶稣说，耶稣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好，基督教相信所有的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换句话说，我们都得罪了神。好，你说我从来没有犯过罪，从一个角度来看是没有错，我们从来没有犯过法，大部分的人没有犯过法，最多就是你开车超速啊，拿张罚单，或者是你非法停车啊，拿个罚单什么的。但是从真理的角度来看呢，我们都犯了罪。怎么说呢？因为我们都曾经超越过这个真理道德的范围，选择其他的自由。比如说，神说不可贪心。啊，不可贪念什么东西，不可贪念什么人。那么假如你心里有了贪念，从道德的真理来看呢，这就是罪。为什么呢？因为贪心使你心里不知道满足，你不顺服神的安排。如果你让这个贪心继续下去的话，会影响到你对人对事情对生命的看法，最终会影响你的生命。美国人有一句话说， The grass is always greener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fence， 对不对？这个隔壁的草总是比较绿的哈。这就是讲到人的心，就贪心的问题，是这个是罪。所以说我们要去饶恕人，别人犯了什么错，冲犯了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去饶恕他，这个是道德真理。那么当我们选择不饶恕人的时候，我们心里想着要怎么样去报复，啊，我们怎么样去给他一个好看，啊？当你在想的时候，你心里会挺高兴的。但是呢，这是你选择的一个捆绑的自由。那么这种不饶恕的心在你里面，不但影响你心里的情绪和健康，也带来将来更多的不饶恕，扭曲你对别人的看法，带来更多不良的影响。所以当我们不饶恕人的时候，从道德的真理来看，这个是罪。这个基督教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神学家叫做奥古斯丁。那么奥古斯丁写了一本非常有名的书，他写了好几本很有名的书，其中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忏悔录 Confessions。 那么在忏悔录里面，奥古斯丁讲到说，他16岁的时候，他在一个半夜里面，他跟他的朋友就跑到一个邻居的果园里面去偷了一些梨子，不但只偷了几个梨子，偷了很多的梨子。那么后来多年以后，他回想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说，我当时去偷这个梨子并不是因为我的朋友给我压力啊，peer pressure， 不是外面的影响，而且呢我自己也不饿，第三我本来就不喜欢梨子啊。他说我唯一要去偷这个梨子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我一听到别人说你们不可以到我的果园来偷梨子的时候，他心里就有一个意念说，我要去尝尝这个偷禁果的这个快乐。所以他就去做了，然后偷了那么多的梨子， 后来怎么办？全部丢给猪吃了。那你说 OK， 奥古斯丁已经忏悔了，因为他多年他回想这个事情的时候，他非常的忏悔，非常的后悔哈，他很惭愧。那你说他已经忏悔，他已经认错，这不就够了吗？他就是把这个梨子，他偷了梨子的钱还给那个主人，这样不就够了吗？但是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是不够的。今天在美国，在任何一个法治的国家，当你犯了法的时候，你得为你所犯的法负责任。你再后悔，你还是得负责。如果你骗了什么人的钱，被受害者原谅你，你自己心里也后悔了，你把钱也还给他了，但是你还是得去坐牢，对不对？因为这个在法律上，这个是公义，你已经造成了伤害，不但要赔偿，你还要受罚啊，因为你已经带来了伤害，对不对？那么同样，当我们触犯真理的时候，从这个公义的角度来看，就像我们已经得到别人的原谅啊，就像那个，但是那个罪的责任仍然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如何去被惩罚呢？从真理的角度，你仍然亏欠那个真理，应该要罚，但是触犯真理的那个罪，我们怎么去受罚？你没有办法去受罚的，也许你心里很难过啊。这个礼拜这个 Time Magazine 这个时代周刊，对吧，有一个特别的报道，是一个短片啊，18分钟啊，非常感动人，我值得大家去看一下哈。那么这个短片里面是讲到2016年有一对夫妇因为吸毒啊，吸海洛因，现在美国这个 opioid crisis 是非常的严重哈。据统计，每天在美国有90个人死于吸毒，每一天。而且不只是大城市，现在已经侵犯到大城小乡里面，都是这样。Anyway， 那么这对夫妇呢，在2016年，在田纳西州的 Memphis 是个很大的城哈。那么在一个条很热闹的大街上面吸海洛因，海洛因平常是打的，对不对？他们是用吸的，吸了以后呢，这对夫妇就昏迷。在一条非常热闹的大马路上面啊，就倒在里面。那么当时因为很热闹，所以人们往来经过呢，就非常吸引人注意，后来就有人到了录了像哈，然后就传到网上面，所以在当时呢吸引很多人的注意哈。那么这对夫妇，先生叫 Ron， 太太叫 Carla， 先生已经61岁了，太太也50几岁，两个都是从前有家庭，后来抛弃了家庭，抛弃了小孩，为了吸毒走投无路，两个人就住在一起哈。anyway， 长话短说，反正后来这个先生61岁，那么他被送到一个戒毒中心，就住在那个地方。那么从2016到2017，现在已经过了一年，已经一年没有吸毒了哈。而且他为他所做的这个事情非常的后悔，他吸毒了，吸了48年，啊，他的太太跟他的小孩从生下来成长，他都没有经历过，他的家庭被他抛弃过了，啊，所以呢，他的太太跟小孩受到很大的伤害，但是他现在已经 sober， 他已经戒毒了，他也后悔了，他的女儿也原谅他了。他的女儿也原谅他了，但是我跟你讲，在真理上面他还是有罪，因为他过去所造成的伤害仍然存在，这个伤害不仅是伤害一个人两个人，这个伤害是有余波的，会有影响的，会造成继续的影响。我跟你讲，他永远还不了这个债，这个触犯真理的罪不是我们用物质的生命可以去偿还的，这个就是经文里面所说的罪，为什么我们是罪的奴隶。好，在座夫妇有没有吵过架？好，没有啊，没有吵过架的举手啊，我就问得很有技巧啊，没有吵过架的举手，都没有人举手，对吧？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跟我太太吵架啊，我还记得非常的清楚。那为什么吵架我已经不记得了，可能是为了什么小事情啊。但是我到现在我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吵架的时候他脸上的表情啊。啊，这个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傲骨之音的忏悔录哈，这个是李新华的忏悔录。那为什么我记得那么清楚呢？就是因为我从来没看过他那么伤心过。然后呢，我知道是我错了啊，我知道是我不对。好，那么现在已经过了30多年了，对不对？他早就原谅我了。我们也忘了这个事情，也不再挂在心上了，对不对？但是我跟你讲，那个时候我犯的错了就记在我的账上了啊，我没有办法使时间倒流，再回到吵架以前去恢复原来的那个情况啊，这个就记在我的账上，我没有办法，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再回去摆平那个事情，这事情已经发生，当事人也原谅了。但是你这个永恒这个道德真理上面的影响你没有办法再回去更改，许多的事情我们说了，我们做了，我们想了，我们造成对别人对自己的伤害扭曲误解，不但如此，这些错误又造成更多的伤害，继续这个余波会继续的影响其他的人啊，这个是罪啊，这些都记在我们的账上啊，我们没有办法让时间再转回去啊，我们做了，我们说了，我们已经收不回来了啊，这就是罪哈。圣经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那么这些罪呢，就因为这些罪我们是罪的奴隶哈。为什么？因为这些罪都算在我们的账上，将来要算账的。你如果相信有永恒的真理的话，你就得接受将来这些都要算清楚，不然的话就没有公正，没有公义，没有公平。这世界上所有的不公不义，人的罪将来都要算清楚的，才有公义。那怎么办？还有5分钟，赶快啊！这个好消息啊 ，Good news， 福音，对不对？耶稣说，奴隶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唯有儿子才可以永远住在家里。所以，神的儿子若使你们自由，你们就真的得自由了。神的儿子是谁？就是耶稣啊！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讲过，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真理，他就是道，他道成肉身，他成为一个人，这个真理的光成为一个人，他来到世上。他为什么要来到世界上？就是给我们一个机会啊，当我们可以认识他，接受他做我们救主的时候，他就使我们自由。那你说耶稣怎么使我们自由？耶稣他饶恕我们啊，耶稣就是真理啊，很重要，耶稣他就是真理。而如果真理本身，真理他自己饶恕你的话，你就被饶恕了。啊，再说在这个世界上，你触犯了真理，没有人能够饶恕你。啊，谢颖刚长老不能饶恕你，江富明长老不能饶恕你。啊，没有维传道不能饶恕你，没有人，没有任何的哲学，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饶恕你。但是如果你来到真理的面前，真理他本身他自己说我饶恕你，你的罪就饶恕了。耶稣就是真理，他如果真理说你得自由，你就自由了。我们接受耶稣就是接受真理啊。今天的经文说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啊，假如你家里有佣人，对，佣人如果不好好干的话，不好好做，那怎么样？你就把他赶走了嘛，你就 fire，you are fired 哈，这个是中央创的 ，you are fired 啊。但是儿女是赶不走的， 你的儿子犯了点错，你的女儿犯了什么错，你不会把他赶出去的，除非你有问题啊。你可以骂他，你可以打他，你可以罚他，但是你会原谅他的，你不会把他赶走的，你会原谅他的。耶稣就是真理，他就是神的儿子，他说你被饶恕，你就饶恕了，你就不再是罪的奴隶了。好，最后呢，耶稣说，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却想要杀我。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不但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接受他给我们的救恩，而且他来就是为了要上十字架，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圣经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他为我们死，用他自己的生命来偿还我们的罪债，使我们得到自由。记得我们刚才讲到说，两个人相爱的时候，如果你真的彼此相爱的时候，你会彼此互相做出牺牲，做出自我牺牲，你会愿意付出，对不对？你跟神如果建立了这个爱的关系，如果你接受他的救恩，你跟神建立这个爱的关系，你就会愿意做出牺牲。那你说这个神，这个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这么的伟大，对不对？我们怎么能够去跟这么伟大的一个神建立这样的一个相爱的关系呢？神成为人，好，耶稣成为人，他来到世上，让我们可以看见他，可以摸到他，你可以拥抱他。好，他愿意，他来是要我们跟我们建立这样的一个爱的关系，而且他已经为我们做出这样的牺牲。好，他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他愿意牺牲自己的自由，他为了我们来得到这个最大的自由，能够脱离罪恶的捆绑，得到真正的自由。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我现在在祷告的时候，我也希望我们当中如果有福音的朋友，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的话，如果你听见今天耶稣他为你来到世上，要让你在真理里面得到自由，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请你举一下手哈，就你能够让神的真理能够救你脱离罪恶的捆绑啊，在真理里面得到自由。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请你举一下手，我们一起为你祷告。有没有哪一位，你如果愿意，你听见这样的好消息，耶稣能够拯救你，并且赦免你的罪和过犯，救你脱离罪恶，能够进入真理和自由，你愿意接受他的救恩，我请你举一下手。好，看到了，请放下。好，我再问一次，还有没有哪一位朋友，当你听见这样的好消息的时候，你愿意说， 你说我愿意接受，这是一个机会啊！我请你举一下手，我们要为你祷告。好，我们一起祷告。今天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让我们再一次思想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本来是不配的，我们本来是没有希望的人，我们本来是在罪恶的捆绑当中的。但是你来，你带给我们救恩，你用你自己的生命使我们能够有生命，所以我们感谢你的救恩。我们再一次为刚才所举手的朋友，我们仰望你，我们把它仰望在你的手中，愿主你的真光，你的真理继续的来光照他，引导他，是吧，让他能够更认识你，更能够经历享受在主你自己里面你所为他预备的自由。我们把每一位弟兄姐妹也仰望在你手中，求主你自己来带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能够活在主你的真理当中。我们将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